我的人生在日常生活，如果要说哪里比较命苦一点，大概就是这种地方吧。常常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蛮孤绝的，对很多别人除了闭嘴我没有别的选项。我对别人如果能有任何建议，那都必须是对方已经常年在认真的练庄子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不然都是无效的废话。如果说我能提供的是庄子牌的汽油，必须对方也是庄子牌的汽车才能加这个油啊。加到别牌的汽车去，结果都是火烧车大爆炸的状态。就只是一般的家常对话，帮我打扫的阿姨，对面的邻居什么的，我跟他们都是处在眼中的鸡同鸭讲的状态，我充分能够理解对方不明白我在讲什么这种状况。这种状况我不得不说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会很容易累积无奈而变成悲情，这样就算练庄子练到走火入魔了。而承认的这种危险性的话，我要留心，有时间有力气的话就不要花时间去搞别人，尽可能的在达人领域得到更多的进步，在真人领域抓到更多的心力来让自己快乐，至少这种快乐是确实可靠的。这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如果没有足够的独乐乐还真是撑不住哦。因为庄子这学门很难会有众乐乐的情况，不是你想分享别人就会想接受的。所以这一段文字对我来说也是练庄子心法第一招时的辅助吧。不是不想讲，而是真的事实上就是对方听不得这个的。承认这个事实了，就算我对别人再有异议，至少我在行为上勉强还能很不得已的做到闭嘴。好了，我们的 LT 达生篇 GT 就这样快快地带过去。到六月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从 LT 人间世篇 GT 开始讲第四篇第五篇的这些大招。如果你的基本功没有练好，几乎都要不动的哦。就像武侠小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有了九阳神功的功底，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练成乾坤大挪移。如果没有那个功底的话，多数人是会练伤自己的。所以如果同学还想往下练的话，就要把基本功认真实践啊，不然的话下面的好书就不太可能练得好。三月份的这一段课就先到这里了。2019年11月11日星期一，人间是上次讲一二三篇没有讲完的部分，我回家录视频发给同学了。这一次我希望能把那七篇完整的结束，上课讲不到的同样也会录视频发给同学。我自己认为第二篇第三篇的庄子基本功要蛮花时间慢慢把它练起来。第二篇第三篇的功底还没有练顺以前，虽然第四篇第五篇有些重点可以让你在遇到状况的时候给一些提醒，但基本功还不够的话其实都还蛮难练的。所以这一次的课就请同学淡淡然的听过一下就好，了解他在讲什么，以后等到你发觉自己有本事练了再练，不必急着跳级。这样说好了，第四篇里面至少有一半的招数是教你怎么对付别人。比如说当你的上司或你的父母用一些我执很重的方法来控制你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摆脱他或者对付他。当你在对付这个人的时候，要怎样把他弄到痛得要死不敢再来惹你。我上次上课有提到说，佛家对于慈悲这个词的定义，用比较白话的讲法，一个面向是你的痛苦我都没有，另一个面向是你的痛苦我都懂，这样叫做慈悲。如果用家常话来说，你的痛苦我都能理解，这是天然的同理心，而你的痛苦我都没有，我常常会称之为天然的攻击性。我说攻击性的意思是因为人要活得快乐这件事常常会有很多人来阻挠你，你如果要摆脱这些阻挠，看待别眼里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凶恶古怪很不合群。第四篇里面有一半的功夫在练这个天然的攻击性，可是它却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基盘，就是天然的同理心，也就是第二篇的基本功练得越好，你越能够理解对方感受的时候，你才越能够知道对方的死穴在哪里，你一按他就会爆掉。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同理心去了解对方的问题结构在哪里，你是修理不动这个人的。所以修理人是需要很高的同情心的，知道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会很痛苦， 这个人怎么样他会受不了。像上一次班上有一个同学 A 君，他刚好来台湾玩，我跟他说，哎，这本书我觉得不错啊。我认识的另外一位同学 B 君，要不你帮他买一本带回去，我觉得他说不定可以看一下。这个同学 A 君就跟我讲说，万一他不要呢？我就说，那没关系嘛，你跟他讲说，史叔叔推荐他看的，说不定他就要了。那时候我心里想说，不要也没关系，我就自己买下来吧。可是我在说这话给同学 A 君听的时候，我理所当然的幻想是，同学 A 君就在台湾买一本台湾正版的，印刷的很精美，漂漂亮亮的书，带回去给另外这位同学 B 君。结果这位同学 A 君刚好不是那么在意正版盗版的，他看到淘宝网上有卖影音盗版的，好像比台湾正版便宜一点点，于是他就回到大陆买一本淘宝的影音盗版，然后跟同学 B 君说，我买这个书多少钱，我再收你手续费多少钱当跑腿费，是叔叔叫你看的。刚好那位同学 B 君是非常喜欢买漂漂亮亮正版书的人，听到人家塞一本盗版书给他，已经蛮不舒服了，再加上要收个跑腿费，还用叔叔叫你看的来要挟，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拒绝。因为买书的同学 A 君也有在练庄子，他就表现出，啊，你不要就就用一种类似庄子第四篇的心法，你给我冷屁股，我也不用拿热脸去贴，就你不爱看，好啊，拉倒就算了。这件事情的基盘问题是在于同理心的匮乏，他没有发现对方是不喜欢看盗版的，也没有发现要收跑腿费这件事情人家心情上会有一点疙瘩。同一件事情，如果你在这些小地方都没能明白对方的感受的话，你要练第四篇直接按对方死穴，基本上就会很大的机会变成没有按到死穴，反而被对方暴打。所以要能够精准的看到对方的人格是怎样运作的，才能按到那个最有用的死穴。后来那个买书的同学 A 君跟我聊到这件事，他就说，对哦，我那时候买盗版真的没有想到对方是不喜欢盗版的，然后我要收跑腿费也没想到对方不喜欢给我跑腿费。在你的同理心还不充分的时候就想要去修理别人，常常反过来变成被对方修理，到最后把自己搞到有一点郁闷，有一点难受。所以这个招数你必须要非常同理别人才能够使用。